圣王载沣和肃亲王善耆，他们俩人是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你看亲近到什么程度，有些话载沣不跟他弟兄说，他跟善耆说。善耆呢其实怎么讲的，直言不讳，在摄政王面前也没什么顾忌。肃亲王善耆想罢多时，乐了。王爷，恕我直言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王爷，要依我说，干脆您了就来一个顺水推舟。既然大伙有如此高的呼声，满朝公卿都保举袁世凯，您乐得做个人情，干脆降旨就叫他出山，不就得了吗？
啊，
你也这么说，王爷恕罪，我可是为咱们清朝的江山着想啊。王爷明鉴，根据现在的形势，恐怕您那要不答应的话也不行。您能弄得过庆亲王一筐？再说您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军机首辅大臣马童和徐世昌吗？您看光这个奏折有多少份呢、啊、您是孤掌难鸣啊。有道是众怒难发啊。依我的意思，您就启用袁世凯，让他督师南下扫平乱党，此乃一箭双雕之计啊。哦，那你详细跟我讲讲何谓一箭双雕。王爷请讲。比如说我们给袁世凯一个湖广总督的头衔，让他率领大兵上武昌扫平乱党，他要上了呢，那乱党血平，光复南方各省，确保大清的江山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。到了那时，我们把袁世凯远远地留在南边，不准他进京，我们倒出手来加紧训练新兵，在石家庄保定黄河堰县布防，确保京畿的安全，也不怕他袁世凯拥兵作乱。倘若说他被乱党打败了，我们抓他一招之错把他就地处决，不也是好事吗？或者说他被乱党击毙，我们正好借刀杀人，我觉得启用袁世凯未必就是下策，请王爷深思。
这我想想，我想想啊，好办法，好办法。
你这一番话让我顿开茅塞，不过我怎么向国人交代，当初把他撵走的，现在又要启用他，这不叫出尔反尔吗？我的王爷，您怎么糊涂了？要想启用袁世凯，咱该找什么借口还不行啊？我看这个您大可不必顾忌。
我看这事儿事关重大，咱们得好好商议商议再决定。俩人正说着，载涛来了。咱前文书说了，载涛有事要找他二哥，他到居仁堂中南海，那当然无人阻挡了，就像进他们自己家那么随便。 等他进屋一看，肃亲王善吉也在这儿，这都不是外人，没有背人的话呀。他一进来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了，拉了拉椅子坐他二哥身边。二哥，我有一肚子话我不能不说，我都要憋死了。摄政王一看这成何体统，不管怎么说我小名叫监国摄政王啊，你瞅你大大咧咧的，你在跟谁讲话？哎，又一想国家都要完蛋了，还讲这些礼节干什么呢？随便问。摄政王就问，有话你说吧。
我说二哥，
你昨天颁发的两道旨意我反对，你明明知道殷昌是个废物，你为什么叫他督师南下？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带兵？难道你小瞧我？你认为我是孩子，认为我不中用，我还不如殷昌？你得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的话这官我不干了。摄政王一听口打哎一声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我的好兄弟呀、啊，你应当体谅你哥哥的苦衷啊，别人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你说为什么我不同意？我还不是为了疼爱你，我怎忍心把你投到火坑里头去？一旦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能对得起先人吗？再者一说，我身边不能没你呀、啊。一旦朝中有个大事小情，我找谁去参考啊？我不是为了向着你吗？兄弟，你真哥的这点都不明白吗？
哦，在他一看他二哥又哭了，
巴嗒巴嗒滋味，一想我二哥不容易啊，是比我想的周到，闹了半天他不是小乔，是为了疼我。再掏鼻子一酸，眼圈也红了。
二哥，我明白了，要那么说我是误会你老人家。二哥你别生气，我给您赔礼了。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不小了，三十而立呀、啊！今后不管遇上什么事情，你要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毛孩子的脾气使不得呀。
是，二哥，这回我明白了。那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二哥，我还有点事。回府之后，我胡思乱想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无论如何你要破格提拔，只要重用此人，咱就不怕袁世凯，也不怕那庆王一匡。
哦，
谁呀、啊？
难道说满朝公卿之中还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吗？当然有了。二哥你是高高在上的，可能这人名你都没听说过。此人姓吴，叫吴禄贞。
吴禄贞，摄政王想半天也没想起来，还是肃亲王善吉先想起来的。
哦哦哦，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个人。
想当年他随着徐世昌赶奔奉天，为了宴集的事情还进行过编务和谈，
是那个人吗？
由于他据理力争把国土又给夺回来了。
对，苏王你说的一点不假，就是此人。
吴禄贞文武兼备，十分了得，就因为咱们忽略人才不予重用，
尤其他是个汉人，咱们对汉人一向有戒备， 因此这个人是夜明珠埋粪土，光华难现。如果能个个提拔他，让他来对付袁世凯，我看不费吹灰之力。素其忙一听，对，王爷，宰贝勒说的是千真万确，吴禄贞果然是个帅才，我们现在身边就缺少这样的人手，请王爷下旨吧。他们仨这么一研究，这事就做决定了。再封一下，可也是这么回事，人多点怕什么呢？袁世凯怎么那么猖狂？他不是手底有段祺瑞封过让吗？不是有五虎上将吗？我不需有五虎上将吗？汉人怎么了？皆以重恩，还照样给我们效劳。因此摄政王马上降旨提拔吴禄贞为第六镇的统治，北方巡阅使，山西巡抚便宜行事，让他统领重兵住在石家庄。你说这旨意一下呀，满朝皆惊，谁都没想到，不就是那吴禄贞是怎么了？怎么官星这么旺，一夜之间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了？其实这种想法太庸俗了。吴禄贞呢，那确实是个人才，那以往呢，没有机会，没人重用他。你空有满身本领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现在机会来了。你别看加封的山西巡抚、北方巡阅使、第六镇统治，其实按照吴禄贞的才干，比这个还要高得多。吴禄贞马上是走马上任，在石家庄保定一带布防，手握重权。这第六镇统治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第六军的军长。一军之长统帅重兵，那权力可不小啊。摄政王一心把他培养成心腹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这第六镇的军兵都可以开双响。这还不说，一色全是德国法国的装备，士兵全都是长短两件家伙，他的兵比别的兵都要高着一等，他的官佐比别的官佐也要优越的多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倒霉看反面，他们认为的重用吴禄贞，这回是江山有了保障。可惜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不了解内情啊，吴禄贞早就是革命党人了，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，那是骨干之一。同时奉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的指示打入他们内部，如今吴禄贞夙愿已达，心花怒放，哈哈，心说真该这民国成功，清政府垮台了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把兵权交给我了，我就在北京鼻子底下。吴禄贞是平步青云呐、啊，由一个中级军官摇身就变为山西巡抚、北方巡阅使兼第六镇统治。吴禄贞接旨之后走马上任，把办公地点设在石家庄。就这件事情引起轰动，朝堂上文武官员奔走相告，是议论纷纷。 有些人就猜测，哎呀，这个吴禄贞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他怎么一下又掌握军权，又当了大官？恐怕他是花钱运动的吧，少说他也得花20万两白银，那不见得，恐怕他是走庆王的门子，咱不清楚，背不住跟庆王爷有什么勾搭连环的关系。
有人说不对，据我所知，他跟庆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
他可能啊走的是摄政王的门子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羡慕，有的妒忌。究竟吴禄贞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绝大多数还都不摸底。咱不说旁人，单说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一筐，这一筐一听，什么把吴禄贞特格提拔重用，做了第六镇的统治，把1万多军队交给他了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摄政王怎么不跟我商议？我是内阁总理大臣。哎呀，你们眼里的简直没人了，有心反对已经晚了，木已成舟。但是把庆王气的坐卧不宁，后来他想摸摸底，派人拿着请帖把协理大臣徐世昌请到官邸。他知道徐世昌这个人消息非常灵通，两个人呢还合得来，就这样把他请到官邸之后设宴款待，在密室之中两人交谈，可就谈论吴禄贞这件事。一筐就问徐老，你说吴禄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当初我好像没怎么听说过似的。徐世昌笑了，王爷，要提起吴禄贞此人，十分了得呀。他是湖北人，这人字寿卿，人到中年，风华正茂，血气方刚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。先说文的，您还记得吗？想当初我当了东三省的总督，监管三省将军事务。我在任上的时候，曾经跟日本国发生了争端。日本国硬说燕籍一带是属于他的领土，连个招呼都没打，进兵就给霸占了去。我无法向朝廷交代，因此让吴禄贞到燕籍一带进行考察和交涉。哎呀，我没想到吴禄贞呐，真认真呐，访查了个清清楚楚，亲手写了3本书。从历史上有例有据，说明燕籍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。 当时影响之大，不足必数。我又派他做全权代表，跟日本人前去商谈。就在谈判桌上，吴汝珍据理力争，博得日本代表哑口无言，最后只好灰溜溜把大兵撤走，把宴集又要回来，化为中国的版图。为此朝廷大喜，经国举荐吴汝珍，就做了宴集编务大臣。
我想起来了，对，
有这么件事。哦，那就是他办的啊。这是文的，要讲武的，吴汝珍毕业于武备学堂，早年都督日本，进士官学校去学习，成绩优良，博得第一名啊。归国之后，就当了练兵处骑兵课的班办，后来他的升道又叫做赶奔欧洲，到法国、德国前去学习军事。归国之后，又提拔任用他做了副都统。哎，遗憾的是，光有这个职务，无有实权，因此吴汝珍闲散无事可做，就住在北京，空有满腹的能力，无人赏识，就耽误了这么多年呢。如今启用吴汝珍，一点都不过分呢。依我看来，慢说小小的北方巡阅使、山西巡抚、第六镇统治，就是给他个军司大臣也不为过。哎呀，经徐老这么一说，这个吴汝珍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王爷，您不必怀疑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相信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摄政王不跟我商量商量，背着我不知道就破格提拔朱云丹？他有没有能力咱且不说，他究竟是何用心？徐世昌听完了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。庆王看出来他有难言之隐，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。我的老兄，咱俩人无话不谈呢。王爷，我有下文分解。